各位朋友们好，我是冯宇，我是脸书台湾推理推广部的版主，本身也是一名创作者。2020年我出版了社运侦探小说《没有神的国度》，改编自318学运、后丰大桥坠桥案等社会事件。故事当中有一个学生社团野风社，是一个专门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的社团，也是人们深陷困境一筹莫展的最后希望。推出之后就一直有读者敲碗系列化，续集在2022年获得文化部青年创作奖励，整套三部曲也在今年的挖贝群众集资大赛中杀出重围，直接获得决赛的种子资格。而在这个月，野风社三部曲的群众集资就要正式上线了。第二集《不能输的赌局》主要改编自前几年闹得满城风雨的昊鼎星耀解盲案，并结合了股市乱象和食安事件等议题。第三集《迟来的救赎》是整套三部曲的完结篇，改编自林一涵事件、台湾河流计划，谈论师生恋、现代人感情观、城乡差距、群众集资等议题。这些除了会给读者完整的三部曲小说之外，还有一本结合角色和议题的精美别册，里面有精美的角色图和各种你在小说中不会看到的角色设定，也有小说改编议题的详细介绍。另外也做了许多周边商品，包括马克杯、陶瓷杯垫、帆布袋、拼图、手机架。这些商品在上线的一周内会有超早鸟优惠，最优惠的价格最多能现省800元，而且这些商品仅限集资平台独家贩售，错过之后就没有机会再从其他管道购买。除此之外，在平台上购书也有比博客来新书更加优惠的7折特惠，喜欢野风社或是对社会议题改编小说有兴趣的读者千万不要错过了。
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那 Lucian 就是要做个抱怨。
对，我跟大家说Troy 刚刚才跟我讲，因为他今天的稿他有说他有稍微修改了一下，然后他才发现说他之前都是用11字体的
稿件。
对，稿件给我11字体耶。各位听众有听到吗？11字体，那个字有多小啊？然后他今天就用13，他也反应说哦要用13，我想说今天的稿比较厚，他说哦没有，因为今天的字呢改成13字体。然后他自己才自首说哦，因为我之前都用11。
然后
呀，
然后Lucian就说神纸也不是这样神。
对啊，苦读员工欸。
所以Lucian你可以稍微放心一点了，其实你没有什么老花眼。
我跟听众说，我每次就是之前在念故事的时候，我就是左手拿稿，然后这样看，然后看看看，有时候真的看很吃惊，然后我就是换右手继续拿着稿再继续念，就这样左右左右左右，就觉得
你说对应左眼右眼这样子，
就有时候要换一下，就觉得哦好疲惫，我看得很疲倦，然后又要念，
反正我们就下一次开始哦，从这一次开始啦，就已经修正成13了，是不是对你很好？嗯哼，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还蛮有趣的哈，在我们录音的当下，《花月杀手》正式上映了。
你看了吗？
还没有看，因为是昨天上映的啦。
哦、
而且又是3.5小时，怎么去看？
要先把自己的膀胱清空。
我觉得3.5小时是千万不要喝东西，不然的话你中途一定会想要离席，
想要当骆驼，对不对？
我们今天要讲这一集主要原因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在看完《花月杀手》之后，会认为胡佛在生涯阶段早期，他不是接了欧塞奇谋杀案吗？
哦，是胡佛接的，
他是领导人，他有派他的手下去调查、
啊、
对，但是他是领导人、
嗯、
这是他在生涯早期遇到的案子。我们知道在花月杀手的原著小说里面，作者就有提到因为这一起欧塞奇谋杀案，所以催生了 FBI 的诞生。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完全是错的啦，某一部分是事实。但是有一位学者叫做 Willard Oliver，他是在 Sam Houston State 担任刑事司法的教授、哦、他出了一本书叫做 The Birth of FBI， FBI 的诞生。他有提到这种说法不完全是正确的，因为他觉得 FBI 的诞生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说一起犯罪事件就直接促成了 FBI 的诞生。他觉得应该先从美国的法警制度开始讲起，然后要讲到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创立， 再加上罗斯福总统创立 BOU 的努力，必须对这些事件有一些清楚的了解，才会真正体会到 FBI 的创立是非常的困难的。
为什么会很困难？
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我今天要创立 FBI 然后明天就可以诞生出来的东西，因为 FBI 它的制度或者是说整个体系的结构其实都要吸收前人的经验，它才能够把地基奠定得非常的稳固。
哦，就像你之前都用11字体，然后现在用13，所以我相对来说我地基已经打得蛮好的了。
对，
但是我现在看13字体就可以念得行云
流
水。
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硬要讽刺。
我现在可是健步如飞呢，我跟各位听众说。
然后他还有特别讲到，他觉得 FBI 的诞生并不是因为犯罪调查，而是因为一场政治斗争。
哦，
这个也是算是颠覆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关于 FBI 的缘起，我们不可能在一集就完整的交代。
那所以、啊、这个会讲两集哦？
不是不是，是各位跟友如果对我们今天故事回馈是很好的话，或许我们在下一季会再出一个续集。
哦，所以今天不会全部讲完？
对，今天只会讲到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部分。那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讲很清楚，你要先从法警讲，然后再讲平克顿，然后再讲罗斯福，中间还要穿插 US Secret Service 美国特勤局。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
错综复杂的，感觉就是很像一个星芒，很多东西汇集到中间，然后才会成立一个 FBI。
对，而且这个教授还有算是公开小小的批评一下 David Greene， 就是那个花月杀手作者，他就觉得他的结论太过武断。
他应该说 one of the reasons、嗯、不是，
它是其中一个理由，但它不是唯一的理由。好，然后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会回复两位跟友的 First Story 赞助留言，分别是除零一跟一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主持人讲述这段故事。
位于英国的 Glasgow 是苏格兰的最大城市，这个地方地灵人杰，当地的 Glasgow 大学历史悠久，培育了许多知名的人物，例如在工业革命改良蒸汽机的瓦特，以及写下《国富论》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但更重要的是，这里还诞生了几位著名的侦探，他们后来成为犯罪调查的先驱。而今天要讨论的主角 Alan Pinkerton 也是其中之一，有人称呼他为世界上第一个 Private Eye， 也就是史上第一位私人侦探。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夸饰的成分，但 Alan Pinkerton 确实与众不同。他后来成为美国知名且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犯罪打击者，同时还创立了美国第一家侦探事务所——平克顿侦探事务所 （Pinkerton 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经营得非常成功，以至于他的组织结构成为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参考原型。而要了解 Alan Pinkerton 为何能成为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必须从他的童年生活开始讲起。1819年7月21日 Alan Pinkerton 出生于苏格兰的 Glasgow， 他的父亲 William Pinkerton 是一名警长，但在 Alan 年仅10岁时，他的父亲就因一场发生在 Glasgow 的政治暴动而因伤去世。父亲的死让 Pinkerton 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而年幼的 Alan 也被迫在10岁时辍学，并在一间纺织厂担任跑腿小弟，赚取微薄的薪资以贴补家用。随着 Alan 年纪稍长，他决定转换跑道，这是由于纺织厂的薪资待遇极为微薄，无法大幅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而由于 Alan 的叔叔曾经做过制作木桶的桶匠，受到启发的 Alan 也决定改做这一行。于是在15岁的时候， Alan 受雇于当地一间名叫 Macaulay 的制桶公司，成为一个木桶匠的学徒。由于知道自己缺乏正规学校教育， Alan 在工作之余藉由阅读大量的书籍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7年后他拿到学徒证，并正式成为制木桶匠。但才刚在职涯中站稳脚步的 Alan 却深深感到当时的政府对于劳工阶层的敌意，于是在1842年 这位23岁的年轻人开始积极参与 Glasgow 当地的政治运动，这在当时被称为查特主义 Chartist 运动，主要诉求是替劳动阶级发声，追求政治与社会改革，以终结贪污腐败的政府，并协助劳动阶级脱离贫困。大多数人使用和平抗议的方法，但部分使用了肢体反抗和暴动来争取改革。也在那时， Alan 遇见了生命中的女神，她名叫 Joanne， 是一名歌手。 Alan Pinkerton 对她深深着迷，出席她的每一场演出。很快的， Alan 发现自己的生命不能没有 Joanne， 于是 Alan 向 Joanne 求婚，而 Joanne 也欣喜地答应了。但就在他们决定要携手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时，政府当局因查特主义运动中的暴力失序行为对 Alan 发放了拘捕令。 Alan 心里明白自己很可能会以罪犯的身份被遣送到澳洲，这是当时政府对违法犯纪的人普遍施予的惩罚。于是在婚礼当天， Alan 买了两张单程船票，决定带着 Joanne一起逃往美国。这是一趟不在规划内的蜜月旅行，但他们的心意已决，唯有抵达遥远的彼端，他们才能免于政府的迫害，展开全新的生活。这趟横跨大西洋的旅程多灾多难，他们遇上了飓风，船只偏离既定的行程400公里，避难时又遇到不怀好意的原住民，抢走了 Joanne 的结婚戒指。但夫妻俩最终还是幸运地抵达了目的地。他们在美国的第一个落脚城市是芝加哥。Alan 在当地的一家啤酒厂找到了一份工作。1840年代的芝加哥正迈向快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在美国的城市人口排名为第92名。但在仅仅20年后的将来，芝加哥将成为美国第九大城市。或许大部分的人在这座城市里看见了光明与希望，但 Alan 的看法显然并非如此。他极度厌恶芝加哥，并认为整个城市被过度发展炒作，让市容显得既恶心又肮脏。于是在隔年，夫妻俩移居到距离芝加哥大约60公里的伊利诺州的小镇 Dundee， 远离了城市的吵杂和喧嚣。在那里， Alan 回归老本行，开设了当地唯一的一间制木桶行。他的木桶生意很成功，当地人都很欣赏他精湛的手艺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那段日子里， Alan 的心情愉悦，日子过得稳健充实。1846年，也就是在 Alan 与 Joanne 结婚4年后，夫妻俩欢喜地迎接第一个孩子 William 的诞生。在这块远离家乡超过数千公里的土地上， Alan 开始产生了家的归属感。但就在 Alan 为人父而感到雀跃不已时，他万万没有料想到他生命中最精彩的冒险篇章才刚刚要展开。当时美国处于自由银行时期，金融市场混乱，进入银行产业的门槛极低，那些体制堪虑的银行被称为野猫银行 Wildcat Bank， 所发行的私人货币非常容易被伪造，而为了避免收到伪造的货币而蒙受损失， Alan 不愿意向当地的木材批发商购买制造木桶的原料，而选择亲自到山林中当伐木工。因此他投注了大量的时间在山林里搜寻适合的树种。1846年6月，当 Alan 划着木筏沿着 Fox River 来到距离 Dundee 小镇数公里外一个废弃的小岛上伐木时，他意外发现这座岛上竟然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在当时是很少有人会在野外野餐或者是露营的，因此 Alan 怀疑岛上的这群居无定所的人，若不是做伪钞的集团，那就是一群偷马贼。于是 Alan Pinkerton 立刻从岛上折返，回到镇上和郡治安官 Luther Dearborn 通报他的发现。 郡治安官也立刻采取行动，并在 Allen 的带领下来到那座岛屿上。紧接着，携带猎枪的 Allen 与郡治安官一行人展开突袭行动，并当场逮捕一帮男女混杂的治韦币集团。而那座岛屿也因为这起事件被命名为 Bogus Island， 也就是伪造岛。
这边要补充一个，什么叫做野猫银行 Wildcat Bank？
好哦，请说。
好，这个是在有一任总统叫做 Andrew Jackson。
哎、欸，这个要那个、啊、Troy 的历史小教室。
没有啦，我觉得你听一听，应该也会觉得蛮有趣的。
哦，是哦。反应冷淡。Troy 这三季来一向的伎俩，你听起来一定会觉得很有趣。
哎
，我听到第三季，我都已经麻痹了啦。
但不觉得野猫银行这个名称有点很有趣吗？
真的哎、
欸，这阳奉阴违的感觉，口是心非。好了，我先讲一下，这个是 Andrew Jackson 的银行政策。
这个我觉得，就算我觉得有不有趣，都会继续讲下去。
那我就继续讲下去。
好
好，总之这一任总统之前，美国是由第二银行垄断的，然后他可能就觉得说，哦，这样不太好。所以他就开放了银行，让美国进入一个自由银行时期。那这一段时期从1837年到1962年有8000种不同的货币诞生。
8000种？
对，就是说假设你开了一个银行，然后政府有特许你，那你就可以发行属于你这个银行的银行券或是银行币。
嗯哼，
对。
哇，那也太好仿了吧，千变万化，有的根本没看过。那这样银行他庞远都要自己看过那8000种的货币，自己要背起来？
没有没有，应该是讲说你自己的银行还是用你自己的货币。
嗯，
对、
哦、所以就是 A 银行，就是比如说你是 A 银行的顾客，那你就只能在 A 银行去
使用我的货币。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可以 A 跑去 B 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是是比如说我跟你都不是属于银行的，然后我们要互相交易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用不同种类的银行的银行，
所以还是有8000种的烦恼。
对，
哇哦，
是这样子的。
好, 哦、
好，那我一直还没有讲到为什么叫做野猫银行，有两种可能性。好、哦嗯，这个说法莫衷一是啦，可能大家的讲法都不太一样。第一种说法是说，之前有一个在密西根的银行，它就是一个野猫银行，就是那种体制很差的银行，它就倒闭了。那他倒闭的时候，他发行的
那你不能这样，你要解释野猫银行，然后里面又加了一个野猫银行，你要听众怎么理解？那那个又是什么野猫银行呢？你不是野猫银行里面又包一个野猫银行？
我懂的意思，就是因果循环论证。好，我懂，我懂。好，我再讲一次。
好
好，简单就是有一家当时被特许的银行，他在密西根州，然后他就发行了属于自己的银行券。好，那个银行券上面就是有印一个野猫。但是后来这个银行因为体质不佳就倒闭了。
那为什么他要他上面要写野猫？
你说他为什么发行的货币上面要印个野猫？
对，
这个就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你这样都没有解释啊？
有啊，
为什么就用野猫？野猫哪里错了？
没有，就是
那为什么不用野狗或野豹或野狮？
哎、欸，那没有 get 到重点呢。反正他就是因为有印了这个券，然后他就倒闭了。
我有 get 到重点，好不好？我怕我们来做一个投票。
好，刚刚是第一种说法。
哎、欸，你不要回复我意思。
好，第二种说法是，这些体质不好的银行通常会故意设立在很偏僻的地方，只有野猫会出现的地方。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设立吗？
重点为什么就是野猫？为什么不是老鼠？
他们那时候对野猫有多歧视，看到野猫就觉得这边是荒郊野外。好，总而言之，他们就希望说，因为是荒郊野外嘛，所以你就会懒得去那边去兑换金币，因为照理来讲，你就是可以用这个银行券去兑换金币。
嗯，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在 A 地拿到这个银行券，但是你要到很远很远才能到这个银行去兑换金币，就懒得去兑换。
嗯，
那你就会直接让它在市面上流通。他就是避免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很多银行，比如说我明明银行的金库里面只有100万好了，但是我却刻意发行300万，因为我就赌你不会来我们这边兑换金币。
哦，超卖的概念，
对，超卖的方式，所以他们常常会，比如说真的有很多人去兑换的时候，他们就倒闭，或者说会发现，哎、欸，最近好多人来兑换，那我干脆就直接拉下铁门，哎、欸，那时候铁门吗？我不知道，反正就直接关闭，然后捐款潜逃。
嗯，
对，所以那时候如果你在市面上是拿到银行券，其实你的交易或者是你自己的财产是非常没有保障的。
嗯嗯，
对，
应该几个月前吧，美国也是有出现银行倒闭潮，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知道，
就是因为太多人跑去把钱领出来， 就是像这样的状况，就是银行也没那么多钱，因为他通常银行会把放在他银行的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或者其他运用嘛，然后就
忽然间有很多人
突然那么多人来兑现或者是领钱，就他们就没有那么多钱，然后就倒了。嗯，然后后来不是就有点股牌效应，后来应该是停了啦，只是前一阵子就是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 Pinker 人蛮聪明的啦，他就说哦，那我宁愿去自己花时间去当伐木工，也不要去做买卖的交易，
就是从原料到制作都他自己来，蛮累的耶。其实就是要做一个木桶，等于是你要投入的时间成本又更多了，
对，
要人力。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岛屿真的是好可怜哦。
怎么说？
就因为这件事情被叫做伪造岛，何其无辜。
可是他那个不是也是感觉上面也没有住人？
对，那边应该是没什么住人的。嗯，然后就会变成当地那时候伪钞集团的
温床，
对，温床
经营岛。
好，那我们的历史小教室就结束。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啊？
有，自己讲。
经过这起事件后 ，Alan Pinkerton 的声名大噪，许多人委托他调查当地其他的伪币集团。Alan Pinkerton 一开始不愿意答应，但在村民不断央求之下，只能勉为其难的接下任务。以下是由 Alan 亲口所说的一段话：
村民开口闭口都是在谈论那起事件。而我突然发现自己被来自各个角落的人要求从事需要侦探技巧的任务。
有感于 Alan 的诚实作风与努力不懈的精神，郡治安官还特别提供 Alan 一份凯恩郡 Kent County 警员的职位。自此 Alan 开启了斜杠人生，一面担任警员，但也一面从事制作木桶的老本行。但随着数量激增的委托案件，让他分身乏术。Alan 明白，如果他要让这一份新的事业继续发展茁壮，奠定稳定的基础，他必须回到芝加哥这座大城市。他没有思考太久，就重新移居芝加哥，成为全职的私家侦探。芝加哥这座即将在75年后诞生芝加哥黑手党老大 Al Capone 的城市，在 Alan 身处的那个年代就已经是犯罪天堂。而或许是冥冥中的巧合， Alan 跟随着已故父亲的脚步，以打击犯罪作为谋生的工具。重新在芝加哥落脚后， Alan 迅速地建立了好的名声，许多人认为他做事诚实且有效率。当时美国的法治体系尚未成熟，联邦政府仰赖美国法警来执行联邦法律，但每当遇到临时的事件，法警不敷使用时，联邦政府倾向和私人团体签订契约，聘请他们来协助解决问题。因此一开始大部分 Alan Pinkerton 的客户来自政府机构，例如美国财政部雇用他来查缉其他的伪钞集团，美国邮局则是雇用他来破获邮件失窃的案子，库克郡的治安官则雇用他来一起查案，包含侦查一起可怕的绑架案，最后甚至还指派他成为库克郡的警员。 Alan 提供的服务补足了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所欠缺的一环。1848年，Alan 在芝加哥创下了逮捕人数最多的记录，成为当地无人不知的人物。1855年， Alan 离开了警界，成立 Northwestern Police Agency， 最终演变为平克顿侦探事务所 Pinkerton 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 平克顿事务所的口号是 We Never Sleep， 意思是指我们从不休息，标志是一个张开的眼睛，这也是 Private Eye 这个名词的由来。而 Alan 除了查案技巧高明外，数十年经营木桶生意的经验让他拥有精明的生意头脑，他懂得如何制造公众的关注，让报纸报道他成功破解案件的故事，使他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一开始事务所的规模不大，成员除了 Alan 外，另外只有约3-5名雇员，专职于调查伊利诺州的铁路窃盗案。在19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大肆拓展铁路路线， 但铁路的兴建不仅仅带来无数的工作机会，也带来许多犯罪的机会。一旦火车驶出都市的范围，进入乡下地区，就仿佛进到一个法律管不着的灰色地带。在那里，警察的势力鞭长莫及，犯罪事件日益猖獗。因此，六个中西部的铁路公司砸下高达$10,000的重金，聘请 Allen 团队保护他们资金在运输时的安全。要知道，当时的$10,000相当于现在的$500,000，可以供一个人一辈子衣食无虑。Allen 的团队接下这个任务，团队成员假扮成旅客，出没在火车上的货箱以及旅客车厢之间，开始在这些移动的犯罪天堂里侦查任何犯罪的活动。他们也的确没有辜负雇主们的期望，抓到数起列车长暗中私吞金钱以及铁路职员盗取车厢货物的罪案。在另一起案例中， Allen 团队成功的找回被持枪歹徒劫走的$700,000，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额财富。在屡屡侦破重大案件下， Allen 团队获得货物主人完全的信任。
我要给你看那个
Private Eye 吗
的图。
We never sleep, I will hunt you down。
你看他的图，就这样，
很像美国钞票的那个。
哦，美国钞票，
美国钞票不是有一只眼睛吗？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他整个设计？
啊，这个眼睛是谁的啊？谁的眼睛？
不知道。
这里下面两个把揪。反正呢，这个图案呢，本身它是一个椭圆形，偏椭圆啊哈。沿着上半部椭圆形的这个图案叫 Pinkerton National。然后它的下半呢，就是椭圆形的下缘，就是 Detective Agency 这两个字，所以就是它的侦探事务所的全衔，
就是 Pinkerton 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
然后它中间这个椭圆形的中间就是有一只眼睛，对，
然后眼睛张得很大吗？
也没有到很大，就有点想睡，因为毕竟它写 We Never Sleep， Right， 所以它就是 Sleepy Eye， 就看起来是蛮想睡的眼睛啊，就是。哦、想睡又不能下班，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眼睛，大家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看起来就是想睡，然后可是又不能睡，要上班的那种眼睛，
好像没什么神呢、欸。
对啊，就 Yeah Yeah We Never Sleep。
我觉得这个员工一定是有点报复老板，他在设计的时候故意这样设计，要警告老板说，其实我们已经受不了了。
Yeah Right，
在压榨劳工，血汗工厂。
真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眼睛，就懂我的意思了，很传神哦。
而且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快。你知道吗？如果有的时候你工作太久，你会流眼泪。嗯，对，他有点
那種，我觉得他有点往上掉的感觉啦，就是有点在刻意在违反眼皮快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违反重力。
对，他就是眼睛一直往上撑，然后可是其实很想睡，然后眼皮快掉下来这样。自己加了很多故事在那个眼睛上面这样。
好，我还要补充一个，又是历史小教室了。
Again，
对，因为我要介绍一下美国法警。嗯。
对、欸，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一集的那个收听量堪忧哎、欸。
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收听量一定暴增。
最好是、欸，
我们来打赌一下。
我打赌啊，
我觉得是绝对是暴增，因为我觉得这一集很多小地方都很有趣啊。
哦，是哦，
真的吗？连自己都怀疑。我会讲一下法警，主要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人说，那既然有法警了，对不对？那就叫法警去做这些事情啊。你会不会有这样的认为？就是为什么要委托一个私人侦探事务所？
刚刚不是有说吗？就人力不足。
对，但是我要讲一下为什么他人力会那么不足。我先讲一下，美国法警是在1789年。
欸，你要不要下一集 fit 到那个 hook 啊？
哦，那他也要愿意上我们的节目？
真的，人家应该是百万 YouTuber， 谁会理你？
我们就先呼喊他好了。
好希望能够 fit 到 hook。
好，这是 Lucy 的心愿。
因为是历史小教室嘛。
好好好，
人家历史很强耶，顺便可以解释 Will 是 Wildcats。
对啦，可能我解释的没那么好。嗯，对。好，1789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名字叫做
罗斯福吗？
不是，美国第一任总统是 Washington。
帮我剪掉 Kelly。
不会不会不会，要留着。他上任的第一年，他们国会通过一个司法法案，那时候就设立了第一个联邦执法单位，就是美国法警 US Marshal。 做什么事情呢？哇，他做的事情包罗万象哦。嗯，超多的，包括协助法院发传票啊，然后逮捕或是押送犯人， 哦、这些司法行政相关的事务，他甚至还插手到户政。
户政
就是那时候美国要进行人口普查，竟然是叫法警去做、欸、
啊，是哦，
对。然后再加上他们当时候有客观税，既然叫这些法警去收当海关、wow、所以就知道法警即使人再多也是分身乏术，因为那时候他做的事情不只是只有司法行政，各方面的行政都要做。
所以他们就那个时候的 7-11。
对对对对对对，讲到这个 7-11， 你有没有觉得 7-11 厉害的地方是他们连茶碗蒸都很会微波？
怎么说？
你有买过茶碗蒸吗？
我没有买过他们茶碗蒸、欸、
哦，因为我有看到一些他们可能就是正面微波几秒钟、嗯、然后再来翻过来背面微波几秒钟，这样就结束了嘛、
嗯、
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很专业、欸、
怎样
会隔水加热？
真的？
对，他就自己在自备一个容器，他说他那个容器就是专门客户在买茶碗蒸的时候他就会把它拿出来，然后装水，装水之后放进去，正面微波反面微波隔水加热。
哇哦，
好专业哦。然后拿出来之后他会帮你把它擦干净，
嗯、
就是因为外面就湿湿的嘛，把它擦干净。
天哪，
对，我想说
好细心哦，
对，很厉害。所以就知道那时候大家都称呼法警叫做 Jack of all trades， 就是万事通的意思。法警因为做的事情太多了、
嗯、
所以变成有些事情还是请 Pinkerton 来做。
嗯哼哼，
讲、嗯、完了。
好哦，很有趣啊。那接下来讲故事了吗？
对。一部就是好像想要赶快跳过这一段。
1861年 Allen 团队开始被其他州的铁路公司所雇用，也是在这段时期，当 Allen 团队在费城调查一起威胁铁路局的案子时，他们无意中听到了一条情报，这也让 Allen 的团队与后来发生的南北战争产生了关联。故事是这样子的，前一年也就是1860年，林肯被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他主要获得北方自由州的支持，而南方的蓄奴州则主要支持他的对手 John Breckinridge。 林肯当选的那年年底，对选举结果不满的南卡罗来纳州率先决定脱离联邦，而到了隔年1861年2月，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纷纷跟进脱离联邦，整个美国陷入南北对立的紧张氛围，急需要一个领导人来化解危机。但林肯的就职典礼还需要等到1861年3月4日，在权力真空的这段期间，林肯势必得做一些事情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于是他决定在就职前展开一趟远程旅行，沿途拜访八个北方州以及七座城市，终点是华盛顿特区，他要在那里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这趟远行的目的除了是要卸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取得北方的政治支持，让他可以在上任后有力量面对南方的反对州。负责营运费城、威利明顿以及巴尔的摩的铁路总经理 Felton 为了林肯路途的安全，决定雇用 Allen 团队。此时团队成员已经包含了史上第一位女侦探 Kate Warren， 她也加入了此项任务。1861年1月， Allen 的团队在费城调查一起威胁铁路局的案子时，听到谣传指出有人计划暗杀林肯。一群来自南方自称 The Knights of the Golden Circle， 也就是金环骑士团的奴隶主，打算在林肯参与就职典礼的路途中暗杀他。而在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特区的途中，有一处的铁路设计会让林肯暴露在极大的危险之下，若依照原定旅程的计划，林肯必须在 Calvert Street Station 下车并转乘另一辆火车才能到首都。暗杀者想在林肯下车时以人数优势将他团团包围并展开暗杀行动，而传闻当地的警方也将涉入谋杀案，警方会默许身上画有标记的刺客通过封锁线进入火车停靠的区域。虽然这项暗杀计划并未被验证是否属实，但 Allen 团队
成功说服林肯身旁的总统顾问，让林肯改变计划，立刻离开费城，并改在半夜搭另一辆火车，不再停靠巴尔的摩。同时 Allen 团队携带散弹枪，守在沿路重要的桥梁十字路口，彼此用灯笼作为讯号沟通的工具。此外，他们也切断了哈里斯堡到巴尔的摩的电报线，以防消息走漏。林肯本人显然也为了配合计划的变更，刻意与平日的穿着风格不同。当林肯最终于2月23日早上6点钟抵达华盛顿特区，从火车车厢走出来时，他头戴着柔软的毛毡帽，而不是平时会穿戴的高顶筒状芦管帽。这次的任务执行很成功，透过内部传递的密码， Allen 团队的成员很快的都知道林肯平安的抵达目的地这个好消息。密码的内容是 Plum deliver nuts safely， 意思是指李子成功将坚果安全送达，其中坚果指的是林肯，而李子当然指的是 Allen 团队。当后知后觉的一般民众得知此事后，许多人表示大失所望，他们希望有一个充满勇气、人品高尚的领导人，而不是面对敌人会选择夹着尾巴逃跑的懦夫。许多的媒体也表示无法谅解，甚至还有报纸刊登一幅政治讽刺的漫画，画里的林肯穿着苏格兰裙来伪装自己的真实身份。巴尔的摩市长在调查刺杀林肯的谣言后，也对外宣称谣言完全没有任何的根据。有人认为 Pinkerton 捏造暗杀计划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但也有人认为林肯做了一个聪明且正确的决定。而即便针对此事，外界对于 Allen 团队的评价莫衷一是，但林肯对于 Allen 团队的信任并没有动摇，反而指派给 Allen 团队一个更重大的任务。欸，你不觉得很瞎吗？就是他们宁愿总统去面对危险，也不愿意他选择安全的方式去避难。
但是 我可以用北方州的角度去想，因为林肯事先有把他在哪一天会到达哪一个地点都有公布出来，然后那些北方州的人因为都是很支持林肯嘛，所以他们有很大的期待，因为林肯在那边要举办一个盛大的演说活动，所以每个人都很期待，就有点像是看演唱会的感觉，就演唱会忽然间
中断，
对，主唱忽然就宣布取消，当然大家就很不爽啊。
那这样其实以前的人的做法跟我们现在差很多，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听到有恐怖攻击的这种消息，演唱会就是直接就是停办啊什么的。
但是重点是他又不能把这件事情浮上台面啊，他就只能讲说忽然间取消。
可是如果是现在的话，
对，
就是之后这个消息才出来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才停办，这样的话大家也都可以体谅吧。
哦，
以现在人的角度来
看的话，因为他这个是后来人家听到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说有暗杀的这件事情，然后他们的反应还是很负面的。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如果是现在的话，就是好，我就算不公布，然后我是事后才公布，大家也会就是一开始当然会骂，然后只是就是事后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样，大家应该也就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对。
可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是知道有这样，然后还要他们的总统去涉险，然后总统没有涉险，他们就觉得很失望，就 coward 就像是懦夫，然后连那个报纸还刊登讽刺漫画，就是说穿苏格兰裙变个娘们儿这样子，就暗讽他是娘们儿逃跑这样子。
是啊，是
啊，对啊，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
可能那时候他们的这种恐怖攻击没有到那么让人家印象深刻，
还是比较单一式，就可能只有杀一个人，不是那种无限制杀人的那种。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恐怖攻击都很可怕，
对，
会波及到无辜的人。
对对对，是无限，这个是叫什么，无差别，
对，无差别攻击。
那那个的话只有暗杀
林肯而已，他们就觉得没差，反正被杀了也没差，
再选一个就好啦。是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
还是就是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北方州应该也蛮团结的吧，是不是？就是今天就是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所以 要直接正面对决，不应该是这种夹着尾巴逃跑。
欸，好像有这样的感觉哦。对不对？
是不
是？就是说你既然是北方州的领导人，那就应该直接到台上跟所有人，不管里面有没有穿插一些不同意你的人，反正就是要 很无惧的把你的理念跟大家陈述，对，大家才会觉得说，哦，你有肩膀，接下来的国家的重责大任就要交给你。嗯，我有搜寻到一些资料，其实林肯他后来有一点后悔。
后悔什么？
就后悔不去。
哦，是哦。
对，所以他其实还是对 Pinkerton 有一点点小小怨恨的。
可是我觉得人家这边说什么，哦， Pinkerton 造假，我是觉得 Pinkerton 没有必要做这种事情啊。
但是如果他为名利冲昏头，的确有可能啊。虽然我觉得 Pinkerton 就我们之前从头一开始阅读他的童年经历，我不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啊。
我也不觉得他是这样的。
对
对，
他感觉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社交媒体啊，
社群媒体，
对，社群媒体啊，我觉得现在社群媒体就是真的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去炒知名度，这个可能有点题外话了。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之前有一个影片很有名，就是一个海龟他就被吸管
刺进去他的鼻
子。我问你，你觉得有一个海龟有可能他真的把这个吸管戳到那么深里面去吗？
啊，所以那是造假的哦。
我觉得是，因为后来我有看其他 YouTube 影片，就在讲说很多动物救援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真实，就有的时候甚至是人类去制造这一些动物需要被救援的这种影像，然后来冲自己的收看率。
哦，那如果这样也蛮恶劣的，
你不觉得很恶心吗？
对啊，
你如果那个细思极恐，我光想到就觉得好恶心啊。嗯，因为我就会想说，为什么一个海龟它会把吸管，你说刺进去，因为它海龟的鼻孔也很
窄吧，
也很窄，他怎么有办法把一个吸管是这样嘟嘟嘟嘟嘟一直拖进去那么深？我真的，因为他那个影片就是他把它一颗一颗的刺刺这样拉拉拉拉拉拉出来，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一只海龟可以光戳进去就很痛，为什么它可以戳进去，要把它戳进去那么深？然后再讲回来这边，我觉得他时代背景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事情。你今天就是已经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了。你没有必要还去造假一个事情，
然后冲更高这样的感觉，
真的没有必要啊。如果是我，我也会觉得说，那我宁愿走安全的这一条路，我也不会想要去冒险
去冒这个险。
对啊，因为光你说南方州，而且还说有警员，也有可能是南方州的人收受贿赂啊，對對對，一起参与这个暗杀案件，这个都很恐怖。如果说真的被人海战术团团围住的话，他那个时候不是要换车吗？那一下车就一堆人就是在下面等你，然后。
你真的逃不了，
对，你逃不了啊！你要光换车都换不了，对不对？而且说不定也不是在对面月台，你说不定要走一段路，你可能要再走地下道换到其他的月台，这个中间的这一段路可能都有很多的
危机四伏。
对啊，对啊，我是觉得，
我这样听起来蛮有道理的耶。
对，我是觉得看
好像没有必要逞英雄哦。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到，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 Pinkerton 还是获得林肯总统的大力重用。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由于当时美国没有所谓的国家警察部队，因此联邦政府再度转向 Allen 团队，寻求他们的协助。这也开启 Allen 团队频繁的卧底任务。 Allen 甚至曾亲自扮演南方联邦军士兵，使用 Major E.J. Allen 的化名搜集敌营的情报，而之前提到的女侦探 Kate Warren 则经常在执行卧底工作时扮演 Allen 的妻子。当时担任北方阵营的作战指挥官是 George McClellan 将军，他并没有获得很好的评价，很多人认为他过于谨慎，因为他虽然坐拥精良的部队，但总是不愿意正面迎击敌人，而是选择避战。但如果了解事实真相后，会发现这也并非完全是他的错，因为在当时是由 Allen 团队负责回报敌人的总数，而 Allen 团队回报的敌人总数常常误差值高达 100%。 例如在6月26日的一场战争， Allen 团队预计敌人高达200,000人，但事实上敌人的人数仅有80,000人。因此有人认为 Allen 团队并不熟悉战争，团队组织也不够完整与成熟。于是在1862年，林肯将 George McClellan 将军解职之后， Allen 团队重新聚焦在他的侦探事务所，并改名为 Pinkerton 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 虽然 Allen 团队在战争时期的任务执行并不算太成功，但在调查犯罪这个方面却经营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在保护财产持有人的金钱与土地这个方面，这也是 Allen 团队最初崛起的原因。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伪造岛的故事吧？当初 Alan 的侦探任务就因破获伪币集团起家，而追缉这些犯罪分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光是要识别歹徒的身份就难如登天。也因此 Alan 团队想到了搜集犯罪嫌疑人照片的想法，称为 Mugshot。 到了1870年代， Alan 团队拥有世界上最大量的犯罪嫌疑人照片收藏，这也是犯罪资料库的早期形式。凭借着当时领先别人的技术， Alan 团队在捉拿匪徒方面无往不利。负责追捕当时美国西部最臭名昭彰的罪犯，如 Jesse Woodson James、 Butch Cassidy and Sundance Kid。 而随着美国逐渐工业化后， Alan 团队也开始协助企业公司老板对抗示威暴动的员工。或许回顾 Alan 的早年生活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讽刺，因为早年 Alan 在英国就是因为对抗资方而被迫移居到美国，但随着年岁增长， Alan 对于这些示威抗议的想法也有所改变。他认为这些示威活动将会对于社会秩序产生威胁。此外， Alan 团队也建构了一套办案哲学，例如不接受调查离婚的案件。Alan Pinkerton 曾把调查离婚案件形容成 crawling around in the undergrowth like Peeping Tom， 意思就是像偷窥者一样匍匐在灌木丛中窥探其他人的隐私。 Alan 所创立的侦探事务所是那个时代的先驱，创造了许多现今执法单位使用的侦查技巧，例如 cover surveillance 隐秘监视、 working undercover 卧底渗透。Alan 甚至构想了 Honey Trap， 也就是甜蜜陷阱的概念，利用迷人的年轻女性诱使男性嫌疑人坦白犯罪事实。 Alan 出了18本自传，并声称自己会与犯罪分子奋战到最后一刻。 Alan 也影响到侦探小说，他可以说是现代侦探小说之父，例如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创作的小说《恐怖谷》就与 Pinkerton 探员的故事有关。而在 James Bond 的电影里，有一个角色叫 Fake Slider， 就在 Pinkerton 底下工作。他发展了一些当时非常独特的方法，这些方法后来成为我们所认为的标志性侦探形象的核心。1884年6月， Alan 在人行道上绊倒，撞到了下巴，咬到舌头，而由于他不喜欢大惊小怪，因此拒绝进行治疗。几天后，他的伤口感染了坏疽，并在65岁时与世长辞。在 Alan 去世后，他的事业生意由他的三个孩子接管，三人继承父亲的衣钵后，将事务所经营得有声有色。然而在1892年，某件事让 Alan 的遗留事业面对了空前的危机。事件的前因后果是这样子的。出身贫寒的安德鲁·卡内基凭借着努力奋斗成为美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企业家。他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也是卡内基钢铁公司的主要股东。而位于蒙纳加西河南岸的 Homestead 工厂是卡内基钢铁公司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制造据点。1892年，由于钢铁工厂三年的合约将要到期，卡内基钢铁工厂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Henry Clay Frick 片面宣布削减 Homestead 工厂数千工人的薪资。想当然尔，这遭到工人们强力的反抗。为了反制工人们的反抗力道， Henry Clay Frick 在6月29日关闭了 Homestead 工厂，将3800名工人封锁在厂区外。这反倒是点燃了工人们内心愤怒的火焰，他们聚集在工厂外进行示威抗议。于是 Henry Clay Frick 雇用 Pinkerton 团队，期望能化解危机。1892年7月6日的清晨，约300名 Pinkerton 的探员 乘坐由拖船拖曳的驳船，沿着蒙纳加西拉河抵达 Homestead 工厂的示威场所。当工人们知道 Pinkerton 团队接近的消息时，数千名罢工工人赶到河边，试图阻止 Pinkerton 探员登陆，双方进行了一场枪战。 Pinkerton 探员使用温彻斯特步枪，而站在较高的士上的工人们则使用较为古老的枪支，甚至有工人们操作一门老炮管向驳船开火。面对超过五倍自己数量的示威群众， Pinkerton 探员陷入空前的危机。工人们用炸药炸毁驳船，还在河中泼洒油类物质，并用火点燃。在 Pinkerton 探员多次举起白旗后，工人们终于在傍晚时分接受了他们的投降。但当投降的探员上岸时，却遭到一群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残酷殴打，整个场面又再度失控。在 Henry Clayfick 的请求下，眼见情况不对的宾州州长很快派遣了8500名国民警卫部队前往冲突现场。他们迅速控制了钢铁厂，并实施了军事法，对工厂和周围的城镇进行管理。这场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劳资冲突中，共计有10人死亡，包含7名示威者以及3名 Pinkerton 探员。事后双方对于哪一方先开枪产生歧义，但无论是谁先开的枪，这场示威所引爆的一场血腥战斗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舆论倾向劳方，迫使 Pinkerton 团队承受所有的指责。于是1893年开始，许多州纷纷通过 Anti-Pinkerton Legislation， 禁止政府向 Pinkerton 或其他私人侦探机构签订任何契约执行公务，就让司法单位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犯罪调查团队。尽管如此， Pinkerton 的开创性工作促成了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美国特勤局 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 的成立。在 Allen 逝世约140年后的现在，虽然美国政府已经有联邦调查局、特勤局，而鲜少有私家侦探的需求，但 Allen 的公司现今仍旧在营运中，并转型成为跨国保全公司，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例如特工在1962年安全护送达文西绘制的蒙娜丽莎穿越大西洋，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则成功疏散了来自印尼的431名侨民。此外， Pinkerton 的事务所也调动了313名的特工，在飓风卡特里娜、丽塔和威尔玛灾后协助客户。至今 Allen 的员工仍旧在世界各地忠实地执行他们的任务，如同他们从创建以来的口号 We never sleep， 我们从不休息。
好，那我稍微再补充一下， Allen Pinkerton 现在他被葬在格雷斯兰公墓 Graceland Cemetery， 他是位于芝加哥住宅区历史悠久的大型花园公墓。
这个，请问他为什么是葬在芝加哥？我以为他会想要去葬在那个
他之前的比较小的城镇。
对对对，因为不是嫌芝加哥很恶心吗？
但后来被迫面对事实，在芝加哥还是机会比较大，所以还是回去了嘛。好，他这个纪念碑上面有写到，他是一个强大、有勇气、温暖跟真实的人，这个后来也成为 Pinkerton 公司的四个核心价值。然后我有看他们的广告，他又举了四个事情来分别对应到这四个特质。首先，他们的员工被派遣到世界各地服务，所以这个很强大。
对，
接下来他们不是成功护送达文西绘制的蒙娜丽莎穿越大西洋吗？所以这个是很有勇气，遇到海盗他们会很勇敢的去对抗。
Brave。
那接下来他们不是有协助飓风的受灾户，所以这个很温暖哦。然后接下来他们会对客户进行风险威胁评估，所以这个很真实。那我有特别去看他们的风险评估，还蛮有趣的。
怎样？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转型了嘛，就不可能像之前一样啊。那你觉得他们的风险评估面向大概是哪些？就是假设你想委托，
有没有生命安全？是不是？
哦，他的风险评估是，比如说你要设立一家公司，那你要选择公司的位置，对，然后他就会帮你评估，这附近的犯罪率到底多少， 然后这附近如果有犯罪的话，主要是以哪一种犯罪类型为主。
哦，
然后接下来你这个公司成立了之后，公司里面的资安还有软体上面，比如说你的邮件收发，或者是你的货物收发，或是跟客户的往来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对，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已经变成还蛮商业化的了。
嗯嗯嗯，
对。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知道，他们的公司绝对不会转型成征信社。
为什么？
因为 Pinkerton 非常反对介入别人的婚姻。
哦哦哦，对了，对 对，嗯，
他不处理私人纠纷。
嗯嗯，
对，尤其是跟感情有关的。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先进的哎、欸，他就完全符合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的潮流趋势，因为前阵子通奸才除罪化。
哦，是哦，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哦，通奸已经除罪化了，
所以就是以后小三不能被告的意思吗？
哦，还是可以被告，但是是民事求偿。以前的话，你刑事跟民事都可以告，而且以前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太太发现她的老公跟小三有出轨嘛，对不对？
嗯。
然后她就老公跟小三都先告，
嗯，
但是却对老公撤回告诉。那所以变成说小三就很可怜，就是明明是他们两个人都有犯错、
嗯、
对不对、
嗯嗯、
但是只有小三会面对刑事跟民事责任
啊。
他这个叫做以刑逼民，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赔钱的话，我就告你刑事告到底。所以以前有这个陋习，
嗯，
就说明明两个人都犯错，但是老公没事啊，那小三就超惨的，
嗯，
就他就要被迫可能会面对牢狱之灾。那现在就没有这一招了，
嗯，
对，现在就是你只能告人家民事损害赔偿这一种、嗯、就是妨害家庭的部分。只是我觉得 Pinkerton 蛮厉害的，就是因为其实通奸除罪化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就是法不入家门啦。
嗯，
就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为什么我这个法官还要特别去理清你家里面的一些纠葛？
嗯，
这个感觉上有一点捞过界的感觉。
嗯 嗯，
对，我觉得 Pinkerton 他也是避免捞过界，所以他不处理这些私人纠纷、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不知道大家在收听这个节目以后觉得如何呢？当然，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哦，因为我们接下来回复
First Story
的留言。第一则除零一的留言，
他的留言是说呢，真的很喜欢两位主持人的互动，心里常常会一边期待下一集赶快出来，一边又很担心哪一天节目没了怎么办，真心希望两位主持人可以继续经营下去，还想听更多其他频道的客串，大酸梅好久不见，还有期待万圣节有没有鬼故事案件。
好，我们万圣节有鬼故事案件、
嗯、上次不是有投票吗？
对，我提供两个选项嘛，一个是预知噩梦，一个是驱魔，我们好像有大概300多个人投票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预知噩梦就获胜。
我也是投预知噩梦。
哦，你投预知噩梦。
嗯，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应该蛮有趣的。
好，
我觉得驱魔比较撒狗血。
哦，但是我跟大家讲，那个驱魔是失败的驱魔。
失败的驱魔是讲是连神父都被附身了。
哎，所以你是不是有兴趣了？好，那非常感谢他。
好，谢谢除零一给我们的留言跟赞助，我们会努力继续做下去。
好，那第二位是一分。
好，一分给我们的留言是，谢谢你们用心制作的节目，辛苦了，常常让我的通勤时光很开心，还可以学到新知识。 哦，
我相信这一集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有很多历史知识。
先睡咯。
大家可以知道法警跟野猫银行的由来哦，
这集一定会很好睡。听说蛮多跟友会听我们节目睡的
哦。很多，真的很多。
真的哦、嗯、天哪，我
尤其是我剪那种纯故事分享版，
那个不是也会有一些音效吗？怎么样好办法睡得着？这很厉害。
可能我的音效也没有那么尖锐吧，以前会有那种尖叫声啦。
对对对对，以前会突然那个蹦还是什么电话响啊。
而且我现在也知道以前还有犯一个错，
嗯，
就是以前还会放警车的声音或是消防车的声音。
哦，
但是我后来绝对都不放、嗯、因为很多人是通行的时候听，他们听了以后会真的以为救护车或者是警车靠近、
嗯、
这个我有注意，就是有特地滤过这种声音、
哦、
对。但是电话声我觉得很有趣啦，所以我还是会放进去。
你就是想要让人家被骗这样。那你下次放一些屁声呢、啊，
屁声他可能会认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放的、欸、
啊，不会是旁边的吗？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各位跟友在收听这一集之后任何的感想都可以在我们 IG Facebook 或是扑浪帮我们留言哦。
各位跟友心有余力的话，也欢迎来 First Story 或者是 Mixer Box 给我们留言赞助哦。
有一句名言说，
一周一集要去跟
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得真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Thank you.
Thank you.